河北危急，哈尔滨内陆，习近平亲自指挥。美中罕见国安对话，白宫打算外国军事融资援助台湾。尼日尔政变，法德意美撤侨及使馆人员。中共收买媒体，渗透太平洋岛国。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强台风杜苏芮带来的暴雨导致洪水漫遍北京和周边的河北等地，再到当局泄洪，河北水浸面积持续扩大，德州等地成为了这一轮洪灾的最严重灾区，天灾演变成为人祸。
3号，洪水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肆虐进入第六日。早前官方警告，上游洪水导致河水暴涨，白沟河出现缺堤，结果导致保定白沟镇全民大逃亡，但是就在高速路的收费路口被困。8月2号，航拍的录影所见，白沟河堤最终被当局挖开泄洪，洪水迅速冲入乡村和城市，令白沟处处汪洋。2号已经浸了2日的德州，洪水水位依然好高，最深仍然高达4米，仍然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在村落被困，工厂、工地和学校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情况紧急。河北廊坊有居民在朋友圈发消息，说不少在灾区走出来的灾民得不到安置。一些灾情渐渐在网上公开，一名在门头沟参与善后的救援志愿者说，但是他所在的救援圈就已经发现了200多具尸体，其中包括3名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该志愿者还表示，为了防止民众通过手机直播或者传播灾难现场画面，门头沟当局切断了通讯信号。民间救援队就埋怨得不到任何政府帮助，现有的救生艇等救援工具破损严重，外地赶来的救援团队和救援物资因为没有官方的邀请信，当地政府不接收，被困高速路非常无奈。这个是令人心碎的一幕。夜幕降临，德州市107国道大石桥市场附近的小区此起彼落的求救声。令人担心的是，杜苏芮还未离开中国大陆，而另一个台风卡努就已经穿过日本冲绳岛，正逼向中国东部。目前黑龙江已经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哈尔滨已经出现水浸。当局一味强调这场是百几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灾害。河北中学教师田女士向自由亚洲说，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最终造成大量伤亡，人祸才是最主要的。网上说水库泄洪是为了保红安、保北京，他相信今次灾害肯定死好多人。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在保定市和红安新区检查防汛工作的时候，一句河北要坚定做好首都护城河，引爆全网网友怒火，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质疑河北成为水灾的牺牲品。网友痛批领导要做就自己做，不要拉人民群众来垫底。德州人民还在水深火热等待救援，他就先向北京主旨表忠心。自媒体人士江峰认为，习近平罕见确认水灾重大人员伤亡，就是中南海已经掌握了实际数字，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更令当局尴尬的是，新华社早前才重新报道水利部门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官方媒体报道说，这本书讲述了习近平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等等。但是没想过这本书出版不够2个星期，杜苏芮就吹袭福建，横扫北京、河北，造成严重灾情，令习近平亲自指挥全国的治水大事人人皆知。民间嘲讽说，习近平成为当代治水的大禹了，从此华夏无水灾。 市政评论人士周晓辉指出，好多老百姓都发现，近三年几以嚟，无论是新疆火灾、南方暴雨、郑州地铁被水浸、四川地震、贵州大巴士坠毁、北京医院大火，还是系齐齐哈尔体育馆倒冧等灾祸发生之后，一直高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是江山，为人民服务的中南海高层都装聋扮哑，全部隐身。亦都有评论话：唔好成日慰问外国啦，关心一下北京灾民啦。
美国国防部二号表示，五角大楼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和中共外交部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同时，白宫正寻求首度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加速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日前就美中防卫关系以及区域安全的议题进行了讨论。五角大楼发言人的声明强调，国防部会继续致力维持美国和中方之间的开放军事交流渠道。据先前报道，杨涛亦在华盛顿和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举行了磋商。但是今次美中会谈是在美国同盟友展开的多次联合军事演习炮火声中进行的。西方专家分析，美国同盟友的频繁动作目的就是在于藉由展现军事实力向中共施压造成考验，展现美国的集体威慑力以及外交安全网络。美国在不断建议和中共对话、扫清沟通障碍的同时，亦都正在不断加强在台海和亚太的军事影响力。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正在寻求国会的同意，首度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加速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该渠道亦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方对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方式。据英国时报报道，白宫管理及预算局 OMB 正在向国会提出的乌克兰军事援助补充预算里面同时纳入台湾。如果获得国会同意，美方将会第一次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系统这种方式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议案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内提交。那是美国政府在七月份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拨款权 PDA 向台湾提供$34,500,000军事装备之后，再次提升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凸显出华府认为对台湾军事援助的迫切性。华府安全咨询公司明灯全球战略专家索耶认为，美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华府加强在台湾海峡阻吓力的意愿已经有所提升。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停留在对台军售方面，现在可以动用新的渠道，就好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一样。这样目前台湾对鱼叉飞弹、侦察无人机等先进武器的期待，可能没几耐就会变成现实。
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政局动荡持续。法国外交部表示，从8月1号开始撤离在尼日尔的法国和欧洲公民，首架用于撤侨的法国军用运输机已经在1号离开尼日尔。
法国官员日前表示，三架法国空中巴士多用途飞机已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出发，前往尼日尔民用机场。大约有600名法国公民以及400名其他国籍的民众想要离开，官员都希望在2号之前完成撤侨航班。但是法国军方随后表示，撤离驻尼日尔的法国士兵并不在议程之内，疏散行动涉及平民、法国和欧洲公民以及确保政变之后西方人的安全。随着冲突风险升级，西班牙表示准备用飞机撤离70多名公民，意大利表示将会组织撤侨航班，德国就呼吁当地公民乘搭法国航班。一开始美军没有参与欧洲国民的撤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尼日爾的美國公民或者美方的設施受到直接威脅。但是美國國務院2號亦都跟進下令，即使美國大使館仍然會繼續開放，但是會撤離部分駐尼日爾大使館的人員和他們的家屬。西非經濟共同體 ECOWAS 比尼日爾政變的軍政府一星期時間恢復總統巴祖姆的權力，但是尼日爾政變指揮官托亞里在2號表示不會屈服交出政權比尼日爾民選總統巴祖姆復位。華盛頓表示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監控局勢。另外，大約有1100名美國士兵在尼日爾參加薩克勒地區的反恐行動，而這千名士兵未傳出撤離，將會按兵不動。
知名國際反貪腐組織近日揭露，中共情報機構曾經在台灣的友邦國白樓試圖以投資設立新媒體的方式製造親中輿論，未能得逞，同時還金錢援助所羅門群島媒體買影響力，突顯中共竭力滲透太平洋島國的手段。
澳洲廣播公司 ABC 報導，曾經揭露多宗國際案件的機構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計劃OCCRP 最近披露，白樓最老牌報紙《白樓報》創辦人烏陸東2018年受到當地中國商人邀請合作，計劃創辦一個提升中國在白樓聲量的新媒體集團。他可能預料不到背後真正的中資來源竟然與中國軍方和警察有關。親中新媒體設立了一年之後，烏陸東說武漢肺炎疫情搞禍了集團業務，導致合作流產，未有再持續。不過該貪腐組織 OCCRP 認為，這個例子顯示中共在太平洋島國的滲透力可能透過投資掌握當地意見領袖來進行。中共在所羅門群島投放的影響力就更為顯著，該國發行最久的所羅門星報被爆出收受中共資金，因此刊登對北京有利的報導來更換公司淘汰的舊設備，引發外界擔心外國干預太平洋媒體將會成為一股趨勢。根據 OCCRP 的講法，所羅門星報在保證將會發表有利於北京的消息之後，收到中共115萬的所羅門群島元，大約是20多萬美金的資金。太平洋大學新聞學教授辛克指出，整個地區會發現不少國家政府都會為一些利益受中共蒙蔽，達成各種協議，亦都接受大筆資金。辛克警告，媒體機構已經成為在太平洋爭奪影響力的大國之間競爭的一環，並且警告說，其他處境艱難的太平洋媒體企業可能會受到類似的提議誘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